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见到各位，来到主日崇拜啊。今天我们继续要讲论的，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当我们讲到神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理念，最常见的有这几个的理论是关于神的一个就是什么无神主义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神是不存在这个理论以进化论为首，万物都是进化而来，其实背后就讲到这个世界并没有超自然的能力另外一个理论就是人文主义，我们人就是神了焦点就是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或者对这个大自然的了解。还有另外一个理论就是新纪元的主义这个就是说万物都是神万物里面都有神性，人内在最高的境界就是与这个万物成为一体才能达到至善。所以透过打坐、透过气功、透过冥想这些的潜能的训练，让我们每一个里面的内在的神性都能够发出来，以及与万物的神性连接起来这个第三种。还有最后一种后现代主义，我就是神我就是神，以自我作为出发点我刚才的人文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人文主义就是以人这个群体为单位后现代主义就是以我们个人为单位，所以我可以不理其他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自我中心的行为所以万物都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依归我就是神但是当我们翻开圣经，圣经里面对于神的观念就与这些的理论完全的不一样上一期讲到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创世纪并不是一本科学的书本，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圣经是错误的。但创世纪作者当他写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究竟他背后要表达什么的思想呢说实在的，其实创世的作者是想透过文学的题材和希伯来平衡的结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要显示出来，就是显示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开始，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一个宣告，重点就是宣告上帝是创造这个大地的万物的主宰，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是一个信仰的表达，是一个信仰的宣言，就好像你去法庭一样很多时候我们见到法庭就是什么，你进去要手按着一本圣经，就要解释说我宣告我现在所讲的句句属实所以创造这个信仰的宣言就是要表达一切万物都是有根源，有一个源头，有起也有终，根源就是来自上帝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 啊，都不会讲啊。当我们看创世纪创世纪的时候，也讲到将这个信仰的宣言变成一些的知识的教条，就问一些的问题，好像够近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每一天每一日应该的时间多长啊？应该24小时啊，还是更长的一段时间？或者每一天创造中间的逻辑是怎么样的？或者会提出一些科学的理据去挑战。明显的，这不是经文想要我们去了解的。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问。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听见的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他们会不会问一些的问题，就好像恐龙是在7天里面第几天出现了，或者他会问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创造论与这个进化论有什么关系，或者生物在这个创造的环境里面生存的机会有多少了？他们会不会问这些问题啊？不会的。古代读者他从中世的，就是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寻找他们与创造主之间的关系，唯有知道这个关系才能成为他们生命的保障。所以今天我们要像他们一样，从经文里面来寻找这位上帝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我们认识这一段的经文最重要的原因。范范刚才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就是要说起初的天地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圣经从来不是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而是肯定的说上帝是存在的，是一个有神论的世界啊。以后刚才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的经文就是来说明神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世界啊。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来思想这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就是在反驳现今一些的哲学的思想。怎么样反驳了啊？其实对无神论来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位神。对多神论的思想来说，不单单有神，只有一位神，不是很多神，只有一位。对进化论来说，是神来创造这个万物的，不是进化而来。对泛神论来说，神与他的受造物是有所不同的，不是所有的都是神来的，所有物件都是神来的啊。对唯物论主义，就是什么啊？就自然论主义来说，创造是有始有终的。对宿命论来说，就是讲命运啊，所有都是命运的安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创造神是有目的的。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创造这个造这个字一共出现11次，是要告诉我们神就是一位创造的神，天地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当我们相信天地之间有一位创造的神，我们生命才有意义。因为神创造这个世界有他一定的目的和意义。所以罗马书第11章33节这样说，万物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万物都是由神而来的，而且靠神而立，而且也为他而造。但我们再看下去，神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啊？圣经怎么样说啊？神怎么样创造世界啊？ 第三节一开始就说，神说是就这样成了。 OK， 神用他的话创造每一天啊。所以有人曾经问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啊，他这个音乐家很他是弹钢琴的，他怎么说，弹钢琴对你来说很难吗？啊，他问这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就回答说，对于某一些人来说可能是十分容易的，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非常困难啊。这个答案就是要告诉我们宇宙的来源的问题。对于神，对于我们的上帝来说，创造这个世界是很简单，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一点都不可能啊。你们知道为什么黑色的乳牛吃下绿色的青草会产生白色的牛奶吗？啊，明白吗？乳牛黑色的，它吃了青草就可以产生白色的牛奶，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啊，我不能够回答你，因为这些都是神的创造，既要展示神的大能和智慧。所以当我们继续去看神的创造的过程，经文出现的很多重复的句子，而且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发现有五个共同的元素。有什么元素呢？就是一开始就有像 有一个宣告的元素，就是说上帝说，每一句话每一天的创造都是上帝说。然后有一个命令，就是要有就有，结果是怎么样就有了啊，是就这样成了。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评价，神看每一天的创造都是好的。最后一个元素出现就是时间的结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几天。这些元素，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就要显示神的大能。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他说有就有，说立就立。而且在七日的创造里面，神说这个字一共出现八次，当神说完以后，是就这样成了。神根本不用出手，他只是说就可以完成整个的创造。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同样的，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当我们相信神的话，喜爱神的话，阅读神的话，我深信我们同样可以经历神话语的能力啊。除了刚才七日的创造是基于神的话、神的命令以外，我们更见到万物被创造都有它的功能和价值的啊。有什么功能啊？我们看什么功能啊？啊，第一天神创造什么？光暗，这个是功用是什么？是与时间有关系的。第二天，天和海，其实是中间的空间，天与海中间有空间的。第三天，陆地植物，是讲到什么？里面第三天的创造里面说，将水和地分隔，其实就是界限的问题。第四天就是光体，就是什么？光体就是太阳、月亮、星星等等，就是一个什么？就是宇宙运行是按照这个规矩而行的。第六天啊，第五天，天和海的生物是讲到什么？开始有活物啊，自己来可以起来繁殖后代。第六天，陆地上也有生物，有人类，里面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人要管理这个大地， 冰里面的圣屋。周一天，第七天是安息日，也是一个时间，是什么时间？一个神圣的时间，神圣的时间啊，也显示神成就整个的创造。实际我们看的时候，每一样的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的，每一样被造的事物是表现神的智慧，每一样的被造的物都是要表露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天地万物都是在彰显神的大能和智慧。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作者怎么样继续去介绍这位神呢？他不单单是一位有能力创造一切的神，而且这位神在整个创造的过程里面是充满法则，都是所有东西都是神精心的设计啊。所以在这七天的创造里面，我们可以从上个角度找到神创造结构的层次，显示我们的上帝是有戏剧、有法则、有目的的神。世界上每一样的事物都有神的心意和计划啊。我们先来看第一层，第一层是什么？赤翼垂直创造的结构啊，这个很简单，我们一看圣经的内容就可以看到了。第一天的创造是神创造了光啊，第二天就是天空和海，第三天就是陆地和植物啊，第四天就是光体啦，很简单。第五天就是飞鸟和鱼，第六天就是人和动物，第七天就是安息啊，很简单啊。我们一看就看到经文里面就是垂直这个结构啊。从这个简单的七天的垂直的创造来看，神造万物他不是一天就把所有的东西造完，乃是分开几天来做，然后一天一天的将不同的东西放上去，创造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规律和秩序啊。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的结构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很工整的结构格式啊，就是一个文学的手法，是希伯来平衡的句子的排列啊，是他们犹太人常常在旧约里面用的一个的结构。上帝在头三天先创造环境，第四天第六天才在环境里面将所有被造的物放进去，这个是刻意的安排的创造，而且里面的内容是彼此有关联的啊。我们看到这个图，就是第一天与第四天是平衡的啊。什么第一天叫光，那么第四天是光体，它们都有关系的。第二天与第五天都是平衡的，就是天空与飞鸟、鱼和海啊，都是有关系的。第三到第六天都是平衡，就是动物和人是生活在地上，他们需要植物的果汁来做食物的啊。到了第七天就是安息的圣日啊。在这个工整的格式里面，当我们去重读这段的经文，你就会发现神的创造是按部就班，像被造的物件一件一件放进去，就好像一幅的拼图一块一块去做，最后就展示出一幅完美的创造图案。而且我们可以见到这个图案里面就带出一个基本的信念，我们的上帝是天地万物的根源，黑夜白昼、海洋陆地、日月星辰 动物、植物、鱼和飞鸟，还有我们人类，没有一样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且因为上帝的创造才可以存在，而且各按各位，各有其序。最后一层，最后一层是什么呢？我称之为清理价值结构图啊。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样形容创造开始之先这个地是怎么样？记得吗？第二节怎么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神却将这个混乱转化成为规律，从地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变成整井井有条啊。空虚混沌是怎么样解释啊？空虚混沌的意思就是荒芜，什么也没有，不适合人居住，没有继续啊，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就是空虚混沌。月面黑暗，就是解释，就是可以说黑暗铺盖在深渊之中之上，就是地球被水覆盖啊，在深水之上只有一团的黑暗啊。当时的地是这样的情况。这里的就是说清理加增结构图，就是要说首先神在这个清理加增里面，就这样与刚才的空虚混沌、月面黑暗的状态是完全的相反。所以这里有分开了两个的阶段来做。头三天就是什么？头三天就是清理的阶段，后三天就是加增的阶段啊。我们先看第一天，第一天神照光，就是要针对黑暗这个问题啊。第二天天和水分开，就是就针对渊面的问题。然后第三天要处理的就是空虚混沌，将这个混乱没有秩序化成为有圣气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神将天下的水，天下的水都聚在一处，由旱地可以有植物来生长，使受造的物可以在大地里面生活，而且树木蔬菜都是各从其类，表示井井有条，正是要改变这个混乱的问题。所以从第四天开始就是增加的阶段啊，就是增加第一天所有的，就是造了光体。第五天就是加添第二天的东西，就是将飞鸟、将鱼放在海和天空啊。第六天就是增加第三天所做的，就是让人类和动物加上去，使植物成为我们人类和动物的食物，使我们可以生活啊。所以你从刚才三个层次的结构里面，你见到神是一个蛮有秩序的一个神，而且透过这个的设计，我们人能够生活在这个美丽和谐的世界里面。刚才我们说了第一天到第六天啊的创造都是很工整的啊，都是很工整的结构。但是第七天呢第七天是怎么样？就没有规律了，就不与第一天与第六天就不同了，是不同的一天，当中没有宣告，没有命令，没有报告，没有评估，更加没有实践的结构的元素。神在第七天 要处理什么问题啊？另外一个工作，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件超乎物质的工作，就是那个无形的实践啊。圣经里面形容神在七天就卸了他一切的工作，就暗示了，而且赐福给第七天为圣日，所以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里面，一切的运作不能够只有工作，也要休息。反之亦然啊，被造物的生态受到工作和安息这两方面的互动，从而产生无限的动力，对我们现在的人类有什么的启示了？啊，上帝清楚要人在六天工作以后要有安息，目的就是让一切的被造的物，包括我们人类生出这个土地得以休息，以及可以重新得力。而在工作和安息节周而复始的循环里面，所有造物物都有了一个生态的系统，可以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所以在创造里面，工作安息是生生不息的，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6到31节啊，里面怎么说？我们同来读啊，创世纪26章，我们同来读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牧场。”并地上所爬子的一切，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看啊，我将这片地的一切种子和柴树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传递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有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亲自赐给他们做食物。是，就这样成了。曾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人在这个被造的世界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因为在整个创造里面，人是最高峰的创造，是人是神所挚爱的。里面讲到六方面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第一，人有神的形象。什么？圣经里面怎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说他要照着他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我们人有神的形象。另外，人可以管理这个大地，有这个权柄和身份来管制这个地球。而且人也包括两性，有男有女，可以互相结合，而且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气啊！神将这个生养众多遍满传递这个责任交给我们，以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球里面生活。我们还得到食物，就是菜蔬和树上的果子。最后，在所有的创造里面，所有的受造物里面， 只有神曾经是对人直接的说话，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啊，人拥有神的形象和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我可以这样说，人就是这个人，就是神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代理人啊。神还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结语，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是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创造的主，当他创造万物以后，最终他创造人类，并让我们人去管理一切受造物，这就完成整个循环创造的法则，这个世界因此就可以和谐的生存下去，而我们人也得到一个很大的福气，就是什么？我们有家庭，会有结婚呐，可以工作，有食物，都是现在我们一些基本的需要。在几千年以前的人类，他们的心里面，当他们打开创世纪的时候，他们读这样的圣经，就知道这完全是神恩待我们人类的证明。所以大近二十一世纪，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抬头，而且道德沦亡，所有的事物都强调相对，没有绝对的标准，一切都是随心啊，与我们刚才所讲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有规律，是良善和谐的，和蛮有恩典完全是相反。我深信象征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位有秩序、有良善的标准，而且有仁爱、满有创造力的上帝与我们同行，我们人类才能有效的去管理这个世界。我们圣经里面说，创造天地的主仍然是那个是在今代以后永在的上帝，他的本性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我们人离开了他。他不单单创造这个世界，他还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世界，来到我们人类里面，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就是父独圣子的荣光。我们的神今天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而且是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一起去建造美好的未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说到有一条船啊，这条船在惊涛骇浪的海里面去行走啊，非常危险，船里面所有人都很害怕。突然间有一个小孩子跑到船的总控制室里面去看看，他看完以后就跑到众人面前说，我看见船桨仍然在掌舵，然后所有人就安心下来，因为他知道有一位蛮有经验的船长，他能一定帮助他们在风浪里面让这条船安然抵岸。今天同样的，我们的确需要有这位的神与我们同行，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船长。他创造这个大地，他掌管这个大地，今天他仍然继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一起带领我们去走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间，能够看见神创造的美好，能体味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意义和目的。神是我们万有的根源，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放慢我们的脚步。虽然天气不是太好，德国冬天很长，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观看这个大自然的创造的美丽，也能够体味感受这个世界里面背后的神。最重要的，我们更要知道这位神今天仍然活着。虽然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不好，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我们知道神仍然活着，而且他愿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向前走，就让我们每时每一刻都能够赞美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因为他是我们，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好，让我们最后来读诗篇145篇第一到第五节就结束啊，一同来读。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在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唱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怪兽待赞美，其大无法查度，冲上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我要默念你为人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安静在神面前，让我们首先都能够来颂赞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去赞美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单创造这个世界，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可以去享受这个大地的美丽里面所有的东西，神你也让我们可以去享用。但是求神你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我们人有时候也偏行己路，我们要做我们这个大地的主，大地的神，我们忘记你的流理。但是神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你仍然不断的来眷顾我们每一个。虽然我们得罪你，但是你仍然的来照顾我们，而且将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中间，使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盼望。主啊，愿意在今天，不论我们面对什么的光景，面对什么的难处，我们也深信你是与我们同行的神，你愿意带领我们人生每一个方向，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的神。我们愿意再次立志跟随你，跟随你到底，求神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啊！决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